最近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和同学啊，拿着一堆硕士的这个 offer 啊，过来问我，比如他拿到了新南、悉尼、莫大、国立的，他都拿到了啊，然后呢，问我该怎么选。其实选 offer 这事儿吧，就跟找对象似的啊，花红柳绿，各有偏好，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，也很难啊给您总结出规律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硕士呢，对很多同学来说就是最高学历了，所以呢，这次人生选择又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呢。今天呢，我还是打算认真来说一说啊。既然说我总结不出来一些大规律，那么我们就尝试去找到一些小规律，针对不同类型的同学，你该怎么样去选 offer。 那今天呢，我就把这些同学分成两种啊，一种是硕士毕业就要回国工作的，另一种是毕业后准备留在海外的，无论你是想留下来工作还是想继续读博。这个视频呢有点长啊，希望你耐心的看完。先说回国工作的这类啊，针对这类同学呢，总体上啊，在选定国家的前提下，我建议你就选排名最高的那所学校，比如啊，新南、悉尼、墨尔本、国立啊，我建议你就直接选墨尔本。那有同学可能马上就说了啊，不对啊 ，QS 排名墨尔本是第二啊，国立才是第一。你去看排名啊，不能只看一个排名，四大排名你都应该去参考。比如说2021年的这个 US News 啊、泰晤士啊、上海交大的排名，那莫大呢都是第一名，只有 QS 它是第二。所以呢，莫大就是澳洲最好的大学，全球呢也是第一梯队的大学，国内的认可度也是最高的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些同学可能就不服气了啊，那我就不怎么看，我认为我的学校那个才是这个认可度最高的，应该是最牛的啊。这样啊，咱们来找一个普遍被认可的一个依据啊，比如说国内一些省份的定向选调生的标准，咱们来用这个当依据。定向选调生跟普通的国考生的区别，能去什么单位，未来的发展，想必呢大家都非常清楚啊，我就不过多的解释了。虽然说你不一定要去考这个选调生，但是呢，看看他们的标准，你就能了解到官方是怎么看学校排名的。以前呢，这些名校选调生啊，都是国内超一流的这些大学为主啊。后来呢，就慢慢增加了一些 985， 再后来呢，就慢慢的放给了海外名校的这些毕业生。对海外名校的选调啊，很多省份是划档次的，比如说第一类档次的学校，不分你是学什么专业，什么专业你都可以去报名啊。那莫大呢，跟英国的那个 G5 一样，基本上是长期属于这个第一梯队的。而悉尼大学呢，有些时候在这个梯队，有些时候就不一定在。然后你再往下的，比如说在200名之内的这些学校啊，也能选调，但有的呢可能就对你的专业有些限制，太冷门的呢基本上就不行。所以呢，通过选调啊，你就可以了解到这国内是怎么看海外学校的一个官方的标准，这个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标尺。那还有一些同学啊想进企业，那企业怎么去看呢？比如说一些大厂企业啊，其实也有一个名单啊，也有梯队。莫大呢，也是长期在全球大学毕业生里面啊，排名第一梯队的。当然咱们别矫情啊，你又跟我说，我一个同学欧陆600名毕业的，人家在大厂里面也干得好好的，这儿我就不花时间跟你去纠缠了，没有意义。所以呢，综合来讲啊，如果你想回国找到一个好饭碗，请注意，好饭碗。学校综合排名是挺重要的，越往前越好。能拿到莫大 offer 的同学，对于大部分学科来讲，闭着眼睛选莫大就完了啊。这是第一类同学要回国发展的。那么第二类同学，如果你想留在海外，硕士毕业以后直接就业的，跟那些想继续读博的，这个我们要分开来讲。如果你是想直接就业的，那么学校排名呢就不是那么重要啊，专业更重要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啊，专业就是为了就业服务的，是吧？你去看看当地的这个技术短缺的那个名单，哪个方向这个短缺你又不挑的，那你就选哪个。举个例子啊，你看现在护理很短缺，你想毕业以后马上就能找到工作，那就学护理。护理呢，你就没必要说要去讲学校排名啊，往往护理做得好的学校的综合排名都不一定很高，比如说 UTS， 比如说格里菲斯，对吧？再比如说矿业工程，科廷和西澳大学也许就是你的最好选择。这个话题我以前讲过了啊，今天就不过多的展开。总之呢，你要在澳洲找工作的话，学校排名不是第一考量，专业是不是紧缺，这个是第一要素。同时呢，还要提醒你啊，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一般，你只是为了要就业，那就尽量不要去折腾自己啊，就别去拿排名靠前的那些学校的 offer。 如果你拿到的话，以你对你自己质朴的了解，是吧，长期有可能走在挂科边缘的，是吧，就没必要了。 好，那对于那些想继续读博的，在海外读博的同学啊，你的硕士该怎么选呢？这个就相对复杂一点。我先说结论啊，如果你的学习能力很强，体力也不错，那你就尽量还是选综合排名高的学校，莫大依然是首选。如果学习能力不是顶尖水平啊，中不溜偏上的这种，那你就要综合考虑。哪怕你拿到了这些顶校的 offer 啊，我都不建议你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想读个好的学校的博士，至少要二等一你才有资格啊。我还是以莫大举例啊，在这儿就是莫大二等一呢是75到79分，这个好不好拿呢？不好拿，非常非常的不好拿。大部分的莫大硕士啊都是二等二甚至更低毕业的啊。至于为什么不好拿分，我们晚点再说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不是属于那种体力智力都相当发达的同学，你去了莫大你拿不到二等一，你申博基本上就没戏。太差的学校呢你又看不上，这个就很尴尬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如果你换一个学校，分不要卡得那么死的，二等一的这个分值区间啊拉的是比较大的，那么你就保二冲一，是吧？万一拼了个一等，你安全着陆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。就算没有拼到一等，那二等一呢也可以接受，你还能入围，然后呢就用软实力去冲奖学金。情况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当然反过来说，如果你有信心在莫大拿到二等一甚至更高的，那你就选莫大。因为莫大的硕士呢不仅是在莫大本校申博的时候吃香，申请其他的学校也是占一定优势的。这个时候呢就要说到这个莫大的教育体系跟其他学校有不同的地方。我们今天就简单介绍一下啊，这个莫大呢从2008年开始，他就开始参考美国一些大学的做法，说白了呢就是本科阶段的通识课程，强调广博不强调专业。你读莫大的本科啊，你会发现啊他就那几个 bachelor 是吧，没有像其他学校一样分的那么细，甚至一些传统的大方向你都找不到。所以呢本科阶段啊，实际上你在莫大是学不到太多精细活的，那得怎么样啊，去读硕士，是吧？硕士才能让你往专业了走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莫大本科同学都要去读硕，包括澳洲本地的学生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，莫大对硕士阶段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，超过了其他的大学。我以前做过一个视频，我说其实很多大学的硕士课程都是一门生意，是吧？英美澳都如此，大多学校呢更重视的是本科和博士，但是莫大它是个例外。因为他的本科啊给不了你太多专业的东西，就全部留在硕士阶段了。举个例子啊，莫大呢基本上每一位理工科的硕士都有一定的研究机会，这个不是所有学校都能给你的。同时呢，莫大的工程硕士啊没减免学分之前它是3年学制的，这也几乎跟其他所有的大学都不太一样，大部分其他大学都是2年。还有呢，比如说这个理科的一些课程，我知道的啊，居然有院士来给硕士生上课，你看他老人家还给你亲自批改作业，还给你 mark， 是吧？这也不是所有大学都能够提供给你的。所以呢，我想说的是啊，莫大看待这个硕士阶段教育跟其他的大学视角有些不同，发力点不一样。莫大自己知道这个事儿，其他大学你觉得他们能不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在申请的时候你会发现啊，同样的学位等级，莫大硕士跟其他学校的硕士比啊，在审核的时候会倾向于拉莫大那个学生上岸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要回到之前问的那个问题，为什么莫大连二等一都不好拿？因为莫大控分很厉害，明明你可以得这个分，但是呢他就把你降了一个等级。当然其他学校多多少少也会控啊，但是莫大控的比较厉害。比如说我以这个莫大的 JD 课程来举例啊，老师最多就只能让 10% 到 15% 的人上这个80分，这是明文规定。哪怕这门课大家都考得很好，你本来可以得80的，你也很有可能很不幸的被降到79。你别看只有一分呢，这就是一等和二等一之间的差别。本来你可以上80的，结果呢你被调到79了，这就一等变二等一。本来你可以上75的，就有可能被调到73，这就二等一变二等二，就是这样啊。一门课调一下就算了，如果门门课都被调，那么你毕业的时候呢，本来有机会拿到一等的就变成二等一，本来有机会二等一的就会变成二等二，那这就把你博士的路给堵死了。所以呢，莫大的硕士虽然在申博的时候啊是有一定比较优势的，但是拿高分不容易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你的莫大硕士这个学位上有一个 distinction， 就是莫大的一等学位，至少在申请其他学校的时候呢是相当占优势的。 好了，今天聊的有点多啊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想留学想申博都可以找大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